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。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到的是《似水流年》，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。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好，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流年，流年似水。
是的，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有时候觉得记忆真的是个蛮神奇的东西，很多你努力想记住的人或事，往往怎么想也会想不起来，而一些你曾经毫不在意的事情，却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间毫无征兆地闪现了出来，让你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。新版的《似水流年》在二月送给你的主题是二月的浪漫，而三月是女性的三月。之前就有朋友问说，四月的主题又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听一首船歌，在江上吟唱，江南的私语在四月飘落。古老的墙壁，午后的石阶，时间悠远而绵长。你是春天的鹅黄与粉绿，你是四月里最柔软的记忆。欢迎收听《似水流年之四月记忆》。是的，我们四月里的主题是四月记忆。四月里阳光温暖，气候宜人，四月里万物萌生，草长莺飞，四月里有清明节。在这样的时候会想起杜牧的古诗，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清明节是一个思念故人的节日。首先让我们走入今天的四月记忆，一起分享南方的思念父亲的文章。我也是偶然当了你爸爸。他扛着一个纸箱子， 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五月的玉米已经长高了个子，叶子伸过小路，忽然牵了他的衣服，说了小麦的地里大豆刚冒出来，顶着两片豆瓣儿，怎么看都像是鼓掌。地头握着的一颗憨头憨脑的南瓜也是笑眯眯的。他贪婪地看着，这样的景物，他久违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浓浓的内疚涌了上来，他咳嗽起来。这一咳，一条狗吠着奔了过来，接着在离他3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同时尾巴热烈地摇了起来。他叫他的名字，黑贝，黑贝。这条叫黑贝的狗走上前，在他的腿上蹭了蹭，忽然折过身子朝着家里跑，通风报信去了。一个星期前，他接到妹妹的电话，说父亲昏迷了，不会吞咽了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像是被铅球带着往下坠。那时他刚飞到巴黎，那里有一宗业务要谈判。他说：“你对咱爸说，要他一定挡着我。”谈判需要时间，他心里像猫抓似的，恨不得拿起笔在纸上签上名字，立刻回老家见父亲。可一到谈判桌上，职业习惯立刻就回来了，时而唇枪舌剑，时而沉默不言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直到第三天才算谈妥。那个深夜，他在异国的饭店里哭了，遥远的哭了。父亲的前半生他没有参与，后半生他也很少陪伴。而现在他稍稍觉得安慰了一点，父亲还在，也许是在等他。母亲给他煮了面条，条上油汪汪的辣子，他久久不肯动筷子。他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，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。在没有发现癌的对症药之前，患者只能面临一种结局。他不止一次想，如果父亲非要被这个病缠上，他不希望是胃，父亲是那样的喜欢食物。他说爸那么喜欢吃油辣子，母亲说现在他啥也吃不了了。母亲催他快吃，他依然迟迟不肯动筷子。母亲去厨房盛了一碗陪着他吃，这碗面吃得他鼻涕一把泪一把。母亲劝他不要难过，人迟早都是要走这条路的。平日里多愁善感的母亲，在这时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安稳又祥和。她坐在父亲的床边，把父亲的手握在手里。妹妹说她和母亲轮流照看父亲，怕她走时身边没人孤单。她看着妹妹，还不到30岁的妹妹看上去单薄憔悴。妹妹那年没能考上大学，去了南方，在一家医院当了1年多的护工，和一个南方小伙子谈恋爱了，最后却嫁在了邻村。那时他被分到西安，恋爱了，结婚了。父亲坚决不肯去西安，怕迷路，怕花钱，怕老屋漏雨。妹妹只好回来了，做了父母的贴心小棉袄。这一直让他很内疚。妹妹说爸爸清醒过2次，一次是说要你回来，爸说看黑娃子能不能回来，好商量一下他的后事，不要大操大办，天气热，早点让他入土，睡个安稳觉就行了。他跟爸爸说 哥在法国，父亲哦了一声，又昏睡了过去。第二回醒过来，伸手指了指那个匣子，说要和他放在一起的。顺着妹妹的手，他看见了那个匣子，薄薄的，四个角镶了铜，上面挂了一把小锁。在他幼时的记忆里，父亲在这个匣子里放些要紧的东西，不过他从来没有打开过，因为钥匙一直放在只有父亲知道的地方。人都是要死的，他回去那天晚上，很多邻居来看父亲，来看他，他们差不多都重复着这句话，劝他节哀。然后长辈们回忆着父亲的点点滴滴，回忆了一阵子，就开始谈论身后事了。问老衣是否准备停当，纸钱是否准备充足，给他穿好点儿。他勤俭了一辈子，多带些钱，那边也要过日子。有人提议给父亲请歌师唱一唱，说是父亲喜欢听的。夜深了，邻居们陆续散去，他执意要妹妹休息，夜里由他来看护父亲。妹妹不肯离开，躺在躺椅里和他说话。妹妹问了嫂子和侄子的情况，他一一回答，默了叹息一声。妹妹本来想说，要是你们一家三口都回来，爸就心满意足了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看出了妹妹的心思，说本来是要一起回来的，可孩子的课怕落下了。他想起了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上西安时的不愉快，那时他们刚刚搬进新家，父亲别着旱烟袋，穿着黄胶鞋，挎着一个蛇皮袋子来了。其实父亲有好衣服也有皮鞋，可他偏偏这身打扮，为什么呢？原来蛇皮袋子里装了10000块钱，父亲觉得这身衣服不起眼，安全。解开蛇皮袋子，父亲把钱倒出来，有100元的，有一角的，一大堆。父亲说这是他和母亲一辈子的积蓄，父亲还说买房子是大事情。他想让父母来安度晚年，妻子是欢迎的，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来西安却让父亲不高兴，当然他妻子也不开心。原先是因为父亲吸旱烟很呛人，抽纸烟他又不习惯，还有就是父亲吃饭时不肯坐在椅子上，他习惯蹲着。再接着父亲进了他们卧室的卫生间，父亲不习惯坐便器，就蹲在上面，这让妻子很不高兴，可也没有说出来。直到那次父亲把一个收破烂的中年人领回家，妻子下班回家见两人盘腿坐在沙发上家长里短，就埋怨了父亲几句，说爸，你又不认识他就敢带回家。父亲辨别了一句，那人的家离咱们老家只有10里路嘛。这事儿发生的第二天早上，父亲要回家，很坚决，他不停地劝慰，父亲说他没有生气，就是想回去了。回到家里的父亲只是说西安如何好，儿子和媳妇如何孝顺，还说回头再去西安一定要到公园里去走一走。可父亲再也没有去西安了。妻子带着儿子在他回来后的第三天出现了，这让他很欣慰。奇迹也出现了，父亲清醒了，眼睛亮闪闪的，缓缓地注视着床前的他们。他抓住父亲的手说，爸，我是黑娃子啊。父亲张了张嘴，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这个过程很短暂， 父亲是不舍的，可这一回父亲坚决地离开了，哭声飞快地传出了窗口，邻里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他要给父亲穿上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名牌西装，可母亲不同意，母亲要给他穿上他缝的长袍。母亲说，那是我给他纳过第一双鞋垫儿，现在他也要穿上我给他缝的最后一件衣裳。他拗不过母亲，在入关的时候把那套西服放在父亲身边，那一刻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父亲，可棺盖最终盖上了，父亲就这样和他们阴阳相隔。安葬了父亲，他准备回城了。他用相机拍了父亲的睡房，父亲用过的茶杯、烟袋，叠得整齐的纸张。他的目光定在那个匣子上，父亲说要带走的匣子竟然还在那里。他问母亲这匣子里是什么，母亲说是几张纸，母亲不认识。他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母亲从枕头底下找到钥匙给他打开，果然是几页撕了又粘起来的纸，竟然是他小时候的一篇作文，题目叫我的爸爸。他记起来，因为这篇作文父亲曾经暴跳如雷，不但撕了作文本还打了他一顿。这篇作文是这样写的，我的爸爸是个农民，灰头土脸的，他总是有理由待在地里，早上起得老早，说是早上凉快正好做活，中午太阳大草好死正好做活，下午呢他又说下午凉快了正好做活，晚上他坐在院子里用小石头磨锄，咯吱咯吱的很刺耳。我跟他说，你不磨了行不，他说磨光了明早好做活。他一直待在山窝子里面，除了修湘渝铁路出去了一年多，通车那天他到了襄樊，回来说襄樊很大，他看见了车沿着电线跑，他说这条铁路有80多万人修，我是个铁匠，他很自豪。父亲会认字，在扫盲班里学的，他不知道唐诗也不知道宋词，稍微难一点的算术题也不会，他整天都是忙他的事情。有一阵子我想让他注意我，我就捣乱，把他买回来的两种小麦种子混在一起，我想他会打我一顿，可是没有。我爸太平常了，要是我当爸爸，我要给我的孩子讲故事，给孩子讲牛顿因为一个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，我要带孩子去看天安门，我要让他骑在我的头上逛公园儿。眼泪就那样流了一脸。他记得父亲无意间看到这篇作文时打了他一顿，父亲说儿不嫌母丑，你这明明是写我的大字报嘛，你怎么能这样写我。那时他上5年级，而父亲当时才30多岁，父亲打了他还不解气，弄了个铁钉把鞋底扎个眼儿。他转过头时看见父亲，这次父亲什么也没说，伸手在他头上摸了几下。后来这双胶鞋父亲穿了很久，下雨天一只脚是干的，一只脚是湿的。儿子喊了一声爸爸，让他从往事当中惊醒。他惊奇地发现那几张纸的背后看见父亲写的一段话，我没见过我爸，他死时我还在娘肚子里，他没有跟我说过话，当然也没抱过我，他对于我是个名字，没有他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，只好学着当了。我也是偶然当了你爸，你这篇作文写得还好， 我不该打你。我争取让你当爸爸时，像你写的这样，能带着娃娃逛公园，看天安门，住在城里。原来如此，父亲做到了。他记得那年高考时作文是这样的：一棵树不能改变气候，只有森林才能改变气候，而形成一片森林又需要一定的条件，如果温度湿度适宜，树木就迅速生长起来，形成茂密的森林。根据这段话写篇文章，他当时写了父亲。考完之后他跟父亲说了，父亲听了之后笑了，或许他是满意的。离开家时，他带走了这个匣子。想起父亲说：“我也是偶然当了你爸爸。”他再一次热泪盈眶。他想，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父亲，是那样的偶然，但他的一生因此而改变。他心甘情愿地扑在地上，垫起你愿望的脚尖。
一生背负爱与责任，双脚走过了崎岖几多，肩膊顶托着是这温暖的家，满天风雨你在抵挡，天天照旧不惜奔波，沧桑的脸是岁月留痕，宽厚的臂膊，热炽的眼光，我的心底里，你是巨人。